枫林远，千枝万叶说不尽，遥想故国几担心。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今天我和枫远在这要继续谈下去。上回您跟我们讲到，从这个罗马教廷跟我们所说的这个东正教啊、拜占庭啊的这个大分裂以后，整整400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啊，您又说呢这件事情对后来西欧科学的发展有很直接的关系，这我怎么想呢也想不透啊，还要等您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给我们仔细说说才行。
在这个君士坦丁堡它这个完全陷落之前和之后吧，它陷落之后是很惨的，因为这个奥斯曼帝国这些人他其实就是茹毛饮血的人，就是说大规模强奸、大规模的这个杀人、大规模的这个屠杀、然后这个灭绝什么的，按照今天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什么genocide 什么那个时候都是家常便饭，就是说那个完全就1453年嘛，然后这是一个就值得我们记住的一个年份啊。然后呢在那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衰败，在那之后呢就是无数的流亡，就是尤其是他们是讲希腊语的，就是这些今天所说的一个东正教嘛，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个罗马人他们手中的呢是那个拉丁文的，是翻译过来，咱们中文叫做五家大译本嘛，对吧，这个公元几世纪的时候翻译成拉丁文，翻译成拉丁文以后呢他就禁止人去，就更不要说去读原文了。然后这个翻译本身不错，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多错误的，有很多细节上的或者说关键的一些词汇的。这些错误就是可能很少的人知道，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但是真正这些错误被大规模的知道是当这些流亡的这些希腊学者到了西欧以后。
是。
有很多人啊，就是中间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之前的，就是大概一二十年以前的，一个人叫伊拉斯莫，这个人呢，
对对对，
他就出版了一个，哎，咱们就来看看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他就呢弄了一个对照本，这边是拉丁文，那边是希腊文，
那边是希腊文，对对，
对你得按照人原文来嘛，对吧？你不能说什么为准啊，对吧？以原文为准，所以他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呢，导致了这些大量的这种。其实文艺复兴也是跟这些东西有关系的，就是这种希腊文化的在这个西欧就是
在线，
对，在线，因为这些人他不光是带去圣经原文，也带去很多就是早期的基督教的，因为早期很多基督教的这个作品都是以这个希腊文写的。
那当然，对对对，其实他们那个地方其实因为就像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土耳其半岛以及他周边是他的大本营嘛。
那当然，
对，
就那启示录的那七个教会全是那儿的嘛。
所以很多东西是保存在那一带，是可想而知了。
这个东西就是说，要说细，咱们还可以说很久，但是太多细节就忘了这个整体的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今天就是我们的人啊，我们去想想当年的那些西欧人，或者说当年的那个欧洲的那些基督徒啊，不光是就是西欧的，也有东欧的，就所有的基督徒啊，就是说。你是天主教里面的也好，你是这个东正教的里面的，其实这都后来的名字啊，就当年所谓的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把我们就是放在当年的他们那个状态的时候，
是
那些人其实是很心痛的一种感觉，一方面很心痛，一方面又很迷惑，因为不是说基督掌权嘛，对吧，我们是所行的是神的旨意嘛，那怎么就发生了这就有点像那个失世纪的最后，怎么中间他们一个支派就被打光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有点像八国联军对咱们老中啊。
这个联系是这样的，咱们今天作为中国基督徒啊，同时的谦卑的基督徒啊，在过去这100年啊，从1900年到今天或者更早，其实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基督徒不心痛的，你生活在一个中国文化当中，对吧，
对 对, 对，
这个中国文化的主流它是非常的贬低甚至蔑视这个基督教信仰。
对, 对，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 对,
对，中国基督徒无论是国内的海外的都要面临一种挣扎，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和谐的条款。
我们签自己的这个马关条约。你的意思就是说了，这样的战争在14多少年的这个啊，你看像是1453年是吧，
对
啊，这个战争造成这希腊
对
原文的新约圣经重新流入欧洲， 因为这个叫 Erasmo 吧，对，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对照。那当然，这些人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些人。所以虽然是同样叫做一个叫罗马教，一个叫做东正教，就东正教那边的他们这个圣经受到污染的情况呢，那是远远要比罗马教这边要好太多了。
这两者啊，就说有长有短。这个东西就是要说起来很多细节了，就是说，但是这个整体的画面就是这样，它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背景。因为不说这个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不是所有的吧，但是一些重要的那些开启了现代科学的人，比如说像这个叫一个人叫做培根，就是弗朗西斯培根，这个现代科学的开启者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是牛顿呐、然后还有的人，比如说你要是对化学比较了解，就知道波义尔。就是说一个是物理学之父，一个是化学之父。但是在就是牛顿和波义尔他们之前的70年前的时候，那有三个真正的是就是说可以称为就是现代科学之父的，是一个叫培根，一个叫伽利略，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都知道伽利略。其实伽利略在你要去看英文的维基百科和中文的维基百科就有巨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在伽利略在中文的那个语境当中，咱们以为他很重要，他是很重要，但是他没有重要到那种程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叫笛卡尔，就这三个人呢，培根、伽利略、笛卡尔，这三个人呢可以说是牛顿和波义尔的这个父亲，就是思想上的父亲。咱先不说这个他们三个之间什么关系啊，我就想引用这个培根书中的一句话。你要是不知道咱们刚才说那个大背景，你就不理解他这句话有多么的沉重。
就说来听听。
他说的呢就是我给咱念一下，就是说引用的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3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Meditation on Sacred Things, 发表在1595年，然后叫做对于神圣之事的思索。他就像一个散文集一样，中间有一篇散文呢就是以这个京剧呢为题目。他的联想就是说他身边呢，或者说他所认识的，或者说整个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很多的基督徒，在当年啊，就是说无论是这个东方的东欧的也好，西欧的也好，他就发现这些基督徒呢很多呢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呢是冷淡的，是谨守，然后在人的面前呢看起来好像是很癫狂的，就是好像很热情。他就说他们的心呢，当他独处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呢很冷淡，一点热情都没有，也不想祷告，也不想读经，那自己该干嘛干嘛，跟神没关系。但是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当他在教堂里面众目睽睽之下的时候，他就大声唱歌，然后大声祷告。很多人来说，对他的当年可能今天也是如此，很多人来说，就是基督教信仰对这些基督徒来说，名义上的基督徒来说，它只是一种表演。这是他的感想。为什么有这个关系呢？就是上次就是蒙哥咱俩您说哈，当时结尾的时候您说这个我们搞这些科学干什么，对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科学的起源是什么。其实当时他们也要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自然的世界，就是这个问题他要是回答不了的话，就变成就是像咱们这个宋朝明朝清朝的时候是一样的，汉朝唐朝也是如此，就是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奇迹引起，你必须要赋予它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研究科学。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叫做科学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对吧？
是。
但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在于科学的动机是什么，我搞科学研究的动机是什么。
从我这个人来讲，你把我这个人摆进去，那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是不是？
对，是的。培根所说的那个意思，简单而言就是，他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穷苦的人，咱这个杜甫写那个诗，他肯定会觉得很是知己啊，恩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对吧？他说你看世界上有那么多贫苦的人，然后有那么多疾病的人，那么可怜。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在心里面，就是在神的面前有那个癫狂的，英文那个 KJV 就是当时翻译成 transported,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呢，把我们的眼睛呢来好好的看这个自然的世界，去做些什么事情 来真的改变这个自然的世界，帮助那些贫苦的疾病的人。
所以他的背后还有很大的这个怎么讲啊，还有个礼运大同篇在后边是吧，只是说他是有个途径的，他不只说是有一个理想没有路径，他觉得这个路径呢实际上是对于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呢能够有进一步的理解。
对。
研究，那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方法的。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就是你要放在他的那个时代的那个大背景之下，在那一两百年当中，大概从公元1400年到公元1600年那两百年当中，欧洲的基督徒，就是除非你就是随便啊瞎过日子，然后没心没肺的，
哦，是他受到一些震撼，
就是他心那种激动和、嗯。也不叫愤怒吧，就是一种很痛的一种感觉，像是咱们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你也可以就是说无所谓，你不 care 没关系，你该过日子怎么样、嗯、但如果你要是一个认真的思考问题的人，你心里会很痛的、
嗯、
那么他的痛在于什么，他的痛就在于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圣经是神的话语吗？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国度是基督的国度吗？那怎么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兄弟分裂、
啊、
然后呢、嗯，二者之一呢，兄弟被整个的占领，被屠杀，被奸淫、
哦、
被掠杀、
哎、
然后他们不是十字军东征嘛，在那个之前的大概公元700年800年900年今年有十几次，
对对，在我们今天叫做短宣，
对，带着那个刀剑去短宣
对对对、
啊、这些人就是说他有很多是很残酷的人，但是也真的有很多是很真诚的人啊，他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你们那个穆罕默德那是胡扯的。
嗯，就是培根他开始看见这个传统的这哪怕是一种像愚孝一样一种迷信类的这个基督徒，他的弊端在哪里不对了、嗯、是吧，
对，他一方面看到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不对、嗯、另外一方面看到那些所谓异教徒的不对，又却很痛，没有办法，因为这些异教徒至少在那个东欧那个地方烧杀劫掠、嗯、然后还成为这个你知道吧，就是说君士坦丁堡，因为君士坦丁堡当年是那宇宙中心啊，那不是罗马、啊、那是君士坦丁堡啊，
嗯，
那个、
嗯，
然后他就写了那本书、啊、培根的这个书啊是丁道尔所翻译的，这个咱们这个所谓丁道尔圣经注释，其实那个都是那个丁道尔那个名词非常误导性的，他跟那个我现在说这个历史人物丁道尔是完全两码事儿，
嗯嗯，
反正是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英语的这个人
就是 William Tyndale，
是的，威廉丁道尔，然后呢，
所以他们拿的就是这个 Erasmus 他们带过来的
希腊文圣经，
希腊文圣经
新约的。培根这些人读了这个 KJV 以后啊，他们受到启发写的书，然后呢再过70年呢，牛顿波伊尔读了培根的这些书之后，他们受到启发成为这个所谓物理学、嗯、化学之父什么的、嗯、那咱们再接着说这个培根呢，我觉得他这个培根那个书啊，另外一句话也值得一提，
嗯，
就是他引用这个箴言的26章第五节，
嗯
啊，第四节和第五节，他就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是
这个咱们又查经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问题，那到底
对对对，
咱们到底怎么着，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对吧？培根也写了这个话，就是说那些异教徒也好，或者说这些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冷淡的名义上的基督徒也好，这个世人呢，既然沉浸在这种迷信的当中，那我们就来就是说。坐下来看一看这个自然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实事求是的去研究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就能够显出这些愚昧人的愚昧，他们才会真正知道智慧是什么。你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智慧是什么，他们可能根本看不上，但是你要先告诉他自己的愚昧在于什么。
嗯，这个有道理。所以你在讲的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看好像科学给你科学，信仰给你信仰，是不是啊？科研院归科研院的，教会归教会。在当时呢，其实他们所受的是同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冲击啊。
对，
所以对教会的反思，对整个情况啊，有一个全盘的检讨之后呢，有些人走了科学的路，有些人走了宗教改革的路。
还不是这样，就是说科学的这个诞生是从培根那儿，那培根呢他比这个马丁路德晚70年，所以说他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这个副产品。假如说我们把它描述成一个这个连锁反应的话，或者说这个多米诺骨牌的话，
嗯，
第一张倒下那个牌是那个瓦尔纳战役，
嗯，
第二张牌呢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嗯，
第三张牌呢是那个伊斯拉莫的那个圣经对照本，
圣经，对，
拉丁文希腊文对照本， 然后呢，下一张骨牌呢是这个马丁路德和丁道尔，他俩是同时的，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导致了这个现代德语和这个现代英语的书面语的诞生。然后再过了70年，就下一张骨牌呢就是这个培根。这个培根呢，其实他的影响不光是在科学方面，还在民主方面。这个
那当然，
德塞尔先生。但是你现在回头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三个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侍女的关系，就是说，科学是哲学的侍女，然后哲学是神学的侍女。这个东西到今天其实也是如此，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那当然，对，我想听众朋友，假如刚开始听这个东西呢，他会觉得有点好像说有点好像我们在这边硬扯关系，实际上真的不是的，他是神的话对一个人他整个眼界的开启，他开启了以后呢，你可能有的人他是在圣经在教会上啊，在这个人的灵魂上面，有的人呢是在这个自然的科学上面，其实是一样的。哦，我就特别喜欢你讲的那句话，就是培根选的这个，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那你说怎么会是癫狂跟这个科学摆在一起？我想他在讲的是一种在神面前的一种自由。他发现这有一大片的这个神创造的这个领域啊，是好像被封闭掉了。其实我们有非常大的自由去里面探索。他好像他一个人，他对于他的这个我们现在喜欢讲的这个世界观呢、啊，或者我在神面前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他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这个释放导致了以后的这些科学家不但是更自由的不受这个罗马教廷的拘束啊，或者这些迷信的束缚，这些愚昧人的欲望的牵绊呢，就能够重新很自由的去以很冷静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科学，就有点像突然你发现说，哎呀，老天爷不用怕，是不是啊？天上有个什么白虎星也不用怕，这是神造的，它是一些自然的规律在里面，那你觉得很自由啊，对吧？可是在别人看起来你是癫狂，你从自由里面发现很多很多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的发现是从你的自由开始，你开始知道说，哇，以前想的是不对的，但是这几百年再下来呢，我们好像已经失掉了。就是刚才你讲的那点，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不太能够回到这个500年以前英国人、法国人，像培根他们那些人，他们的这个心情、他们的体会里面，以及他们那个时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底下所受的局限里面，那你就很难欣赏他这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我若果癫狂是为神"。因为科学不能癫狂啊，这里所说的癫狂呢，是从这个。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创造，从这个天主教以及各种各样愚昧无知的束缚底下出来了。
简单的说哈，就是您说到一个精髓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恰恰就回答了为什么现代科学它只能从欧洲出来，而不是说从中国、日本、北非、中东、印第安什么的人出来。
对，
就是因为在基督教信仰之外，所有的这些文化，无论是埃及啊，然后古文明和中国啊，
他们看不懂这个自然界。
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共同的特征呢，我们就再来念一下，就是这个这个就非常更加的著名了，罗马书的第一章从21节开始。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我可能有点隐身啊，但是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古代的这个文化，包括咱们的那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些，就是一直到今天的所谓的成语，比如说随便举几个例子，就是天下之至柔，对吧，驰骋天下之至刚，对吧，上善若水，对吧，这都是今天那些喜欢搞国学的人仍然很喜欢那些东西，对吧？
对，很牛的话。
对，这些很牛的话，他都是就是把这个自然世界作为偶像，他们都到这个自然世界当中去寻找这个人生的哲理，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对吧？这有什么错的呢？对吧？这个错就在那个大学的第一句话上，就是咱们四书五经嘛，大学是四书之一，大学的第一句话就叫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大的学问不是说
要学习习思想，对，
对，不是说搞万有引力啊，或者搞一个什么那个线圈，然后电感、光纤通讯啊什么，那都没意思，对吧？我们大学之道呢，要在明明德，这是这个这个清华的校训嘛，就是厚德载物嘛，对吧？就是上天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天这什么这个天是什么坤呐、啊、什么什么。然后地势坤，然后君子厚德载物嘛，对吧？
对，咱们没念过清华，所以就不知道。
什么君子
我稍微念过一点事实。
自强不息嘛，对吧？
对
我来查一下这个厚德载物是个啥意思啊？出自《周易》中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
君
强
子
不
以
息
自强不息，对。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上天呐、啊，天空啊，对吧？它是多么的这个浩瀚，对吧？君子呢也要向他学习，然后呢也要自强不息。地呢，这个你看这个多么的这个浑厚，承载这么多，包
对，
容，
装了咋多东西在上头，
然后所以呢，君子也要向他学习呢，来厚德载物。反正就都是这叫做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您觉得这话对不对？
这话就是说，这中国人就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对吧？那这个其实中国的文人也有一定的这个明白，因为我们把这个淫乱的淫字啊，有的时候会稍微看见，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会有人拿这个字来用，就是说山水在那里啊，自然在那里啊，天呐，什么什么都在那儿，你把自己的硬往上套，然后你觉得呢，你把自己好像跟他有一种感应了以后呢，你就觉得说，哎呀，就你就得了道了。
对啊，
其实你
这就是，
本
就是
就
说，
是在。
你其实你仔细想，他挺有劲儿的，就是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我们真正要做那种导致那种伟大的道德的学问，那才是真学问。这个话很厉害啊，很强大啊。但是这句话却是导致现代科学无法诞生的根本原因。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说。人的智慧的开端，不是说人的智慧的结果啊，或者说人的智慧的目的，还是说开端是在于敬畏神，对吧？这个一个是开端，一个是结果，这中间差远了。
讲得很白话，有点难听。我们就是喜欢跟我们周遭的这些明明是死的东西呢，用中文跟他谈恋爱啊，不管是一种冥想、哲想，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发表，总之呢，啊。我们最好能跟他结婚，要不然就谈一辈子恋爱也很好。这个不只是说寄情于山水之中啊，而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它成了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的，是不是？君子能够跟天地学一学，他的目标，他的终点是在我这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呢，又是一个个体的人。那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做至善？我们所说的至善，不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一个颠扑不破的一个准则，而是说我这个人觉得，哎，我成为一个君子人了啊，我成为一个得道的人了。重要的不是天怎么样，也不是地怎么样，而是我这个人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是吧？嘿嘿，当然这个很重要。比如说习大大呢，就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呢有所反省。可这真的是中国人发展不出所谓的现代科学的一个盲点，一个根本问题。我觉得您讲的是很对的。那至于这背后什么的道理呀，啊，招主啊，那个不是这么重要，我觉得满足我这里的就好啊。
对，就是说对自然世界进行偶像化，
我们没有那种胃口，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是能够让我，所以我说淫乱嘛，是意淫呢，啊，是一种婚外情，是一种不正轨的一种关系，是一种有点反常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讲笑话嘛，你来了美国。第一次听是一个钢琴老师，她嫁了一个美国人，她跟那个美国人讲，他们那时候在美国，他们说，哎，我们出去看月亮吧。这美国人觉得很奇怪，你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觉得看月亮好诗情画意啊，对吧？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就是有点发展太过头了。然后这个所有自然界跟这个我们现在所说自然科学的关系，那都是不重要的关系。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我跟他谈恋爱的关系。 这种发展成一种相当不健康的人格。所以我们可以在什么啊松林里面啊，在清溪绿石上面能够喝酒啊，谈个肚皮在那聊天，我们觉得这个就是人生至大的享受了。
对，
这当然是不行了，因为你离开神嘛，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探索，对，然后你想要知道那个真正的解答，而不是说以我这个个人的体会为主，我觉得我这样很高兴就行了。你看看这个唐诗三百首啊，你看咱们那些著名的才子啊，什么苏东坡啊、李白，那都是什么一个一个酒鬼啊。
嗯，
这东西很不健康，畸形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把它当成宝贝，对吧？
对，
不是说这个没价值，的确我们有很多很美的啊，画的也好，讲的也好，中国文字本来就是一种幻想性的文字，要求你有很高的想象力，对不对？我们听你讲话，我们两个讲话就是不断的在用这种想象力来辨别，所以咱们中国人搞电脑很有成就。为什么？你看你有多少同音字、同音词，我们这一讲呢，也没有一定的规范，也没有时事，也没有阴性阳性单性复数，通通不要，那怎么沟通？猜，一面听一面猜，猜习惯，中国小孩特聪明。
这里面有很怎么说呢，很沉重的事实在这里面，对不对？
是真的，因为我们意淫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这就是所说的拜偶像跟淫乱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些东西，你就不明明的说他是神好了，可是他至少是我们人生啊，就谈恋爱的对象。哎，我一辈子在这东西转了吃啊就行了。
所以
花花
说到这些，你现在佩服培根吧？培根厉不厉害？
别的玩意儿没话讲了，这个的确是很厉害，但是就是火腿还是挺喜欢吃的，没错。
他就想到这个，他就说的这个话，他就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欲望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对，
你知道在他那个年代还没科学这个词儿呢，这些词儿都是后来受他启发的人所发明的词儿。但是这个人或者说他以他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一大批人，就这些人是哲学家，对吧？咱们刚才说哲学是神学的侍女，然后科学是哲学的侍女。那么就这些人，他们就在开始就是说想象在几百年以后，或者说多少年以后，我们要对这个知识就是力量嘛，对吧？我们要对这个自然世界的这个知识的认识，这个东西会切断，会彻底的打碎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意淫的东西。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所要打碎的其实是罗马教把整个的基督教呢变成一个非常变态的一种宗教迷信了。
嗯，对
吧，已经完全失掉了圣经的本意啊。那个时候做一个这种所谓的虔诚的基督徒或者虔诚的天主教徒呢，
对，这还是目的之一，还不是说甚至可以说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在他们眼中所激愤的是那种异教徒，就是说
哦，
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伊斯兰的这些人，
还是有点种族歧视的。
今天他们可以歧视，那个时候他们是处于下风的，就是他们被歧视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伊斯兰面前是被打得手无还手之力啊，就是整个这个半个欧洲被占领啊，就希腊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王国一直亡到18几年，最后他们才从那个奥斯曼帝国的铁蹄之下，然后才重新的那个什么。当时他们以为这个君士坦丁堡被覆灭了之后可能再过几十年就能回来呢，结果到培根那个年代的时候16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150年了被占领了。
他们还有这种什么台湾情节、外蒙古情节是吧？
啊，那当然啊，那否则
情节都有了，从来没想过这事
儿。否则他们为什么十字军东征啊？那几百年十字军东征，他们就是要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一个中国政策还是有必要执行到底。
他们就是抱着那种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这中间就是鱼龙混杂，然后泥沙俱下，中间有很多这种骄傲自高的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信仰热忱的人，就是他们就一定就是说要去短宣嘛，对吧？
嗯，他们发现我们都被带偏了，然后你怎么样唤醒别人，你首先得唤醒自己啊，对吧？
对，
那到底我们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上，到底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基督的信仰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啊一个 产品，那个新人到底是什么，
活在主的面前，对，我们怎么样就是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培根他看到一个角度，当然这个角度只是这个画面当中很小一个，
嗯，
但是这个角度它却像匕首一样锋利，因为它最后这个东西是科学改变了整个世界，不光是欧洲，
嗯，
整个这个五大洲七大洋全改变了，嗯，对吧？
这些起点真的是很重要啊，因为现在我们应该培根已经这么久了啊，现在我们又跑到钟摆的另外一边去了。
就是说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这个故事实际上一直在进行。
是是是。哎，好了，哎，丰远今天听君一席话，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就下回再见了，听众朋友。